大家可以先在脑海里想象一下这个，极具反差感的画面。一边是拥有全球最大宗教影响力的教皇雷欧十四，
嗯，最高道德权威。
对，他刚刚发布了一份怎么说呢，长达82页的重磅 AI 通谕。
也就是那份著名的《Magnificat Humanitas》。
没错，那在这个画面的另一边呢，是 AI 安全圈极其硬核的分析师，也就是知名长文博主 Zvi Moshowitz。
却两个人碰到一起，确实非常有意思。
绝对的，当最高道德权威遇上最前沿技术的审视者，紫薇读完这份通谕之后，感到的却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失望。
是的，非常深层的失望。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今天就是要来逐段拆解一下，看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怎么样激烈的思想碰撞。
这其实是一场非常罕见的跨界对话。今天我们要跟随的材料是 Zvi 一篇长达8900词的逐段批注文章。
哇，8900次，真是个大工程。
对，Zvi 把这个系列叫做 RTMH。也就是阅读《Magnificat Humanitas》通谕的缩写。其实一开始 Zvi 的态度是很欢迎的，他非常认同教皇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什么出发点？
就是 AI 是由人类塑造的，它绝不能纯粹的交给市场激励和战略压力去野蛮生长。
也就是不能只顾着赚钱和竞争，对吧？
没错，Zvi 自己也说，他很高兴教皇 Leo 能够任君对待这些议题，分享他的观点，带来了某种道德上的清晰度。
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
对，哪怕其中有种种缺陷和核心错误，Zvi 的画风转得非常快。
好，这很符合他的风格。不过，在我们一头扎进这些那个核心错误之前，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向正在收听的你做一个明确的声明，
对，这点很重要。
就是在今天的深度探讨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涉及紫薇和教皇关于什么社会主义经济观呢、自由市场理念呢这类非常尖锐的政治和经济争论，但我们绝不对任何一方的左翼或者右翼观点站队，我们仅仅是客观地还原这份前沿材料里的交锋，帮大家理清其中的逻辑。
是的，保持客观是我们今天的准则。那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从 Zvi 的，也就是第一大失望开始谈起。
也就是整份通谕中最尖锐的矛盾点。
对，就是那个终极问题：AI 到底能不能思考？
这个问题真的很硬核。
非常硬核。
有趣的是，在通谕的第98段，教皇其实说出了一句连很多硅谷科技大佬都不愿公开承认的大实话。
哦，他是怎么说的？
教皇只说，当前的 AI 其实是，被培育出来的，多过被建造出来的。
哇，这个词儿用得很精准啊，培育多过建造。
对吧？他认为开发者只是搭建的一个框架，但 AI 内部的运作机制目前依然是未知的。Zvi 对这段话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对 AI 现状难能可贵的最佳表述。
那听起来很好啊，问题出在哪儿呢？
真正引出核心问题的是紧接着的第99段。在这里，教皇突然可以说是非常生硬地画下了一道壁垒。
他说了什么让 Zvi 这么大反应？
他的原话是："我们必须避免把这种智能等同于人类智能的误解。这些系统仅仅模仿人类智能的某些功能。"
嗯，仅仅是模仿。
对，教皇几乎是毫无铺垫、毫无论证地断言 AI 不体验、没身体、不懂爱、也没有良知。这就把 AI 永久地排除了道德圈。
等等，也就是前96段都在讲万物的人格尊严，结果到了第99段，直接给 AI 判了死刑。
没错，Zvi 认为这个断言大错特错，这完全是一种无证据的断言。而且，正如 Anthropy 联创 Chris Ola 后来指出的，那个核心论断就是教皇否定 AI 能思考这一点是错的。
嗯，我其实有点疑惑，你想。Zvi 作为硅谷的技术分析师，为什么要在乎教皇在神学上承不承认 AI 有没有心智？
嗯，是个好问题。
说机器没有灵魂，这难道不是天主教会几百年来对工具的标准操作吗？这到底有什么实际影响？
影响非常深远，
这涉及到底层的风险评估机制。学者 Dean W. Ball 在原文中指出，教皇这种功利式的否认实际上是一种最高等级的回避。
回避？回避了什么？
你想想，如果你从根本上断言 AI 无法思考，没有认知能力，那你在逻辑上就彻底避开了去讨论 AI 存亡风险的必要性。
我明白了，就是如果 AI 只是一台高级打字机或者一把算盘，
对，那你就不需要为这把算盘某天可能毁灭全人类而操心了。
哇，原来如此，通过否定 AI 的思考能力，就会就完美的回避了超级智能失控这种终极灾难的探讨。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就顺理成章的引出了 ZV 的第二大失望。
因为教皇不承认 AI 能思考。
没错，正因为教皇把 AI 降级成了纯粹的工具，所以这整整82页的通谕只能把目光死死盯在所谓的平庸风险上。
平庸风险，比如说偏见、隐私泄露、虚假信息这些。
对，教皇在文中甚至严厉警告，绝对不能把那些影响人类权利和自由的决策委托给不懂得同情和宽恕的机器。
听起来有点，怎么说呢，像是对信息或者智能的全程反对了。
在宇就是这么认为的，自伟觉得这种逻辑极其危险，这其实是一种反基数的倾向。
但我们换个角度想一下，教皇关注这些平庸风险难道不对吗？比如今天一个 AI 系统因为种族偏见拒绝给某人发放贷款，这都是一个极其真实而且马上就会发生的伤害吗？
是很真实。
那为什么 Zwei 要反对教皇去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呢？
这个地方你要区分一下， Zwei 并不是反对关注弱势群体，他是强烈反对教皇解决问题的逻辑。
怎么讲？
教皇的逻辑是机器没有同情心，所以会带来偏见，因此必须让人类来把关决策。
听上去很合理啊。
但 Zwei 一针见血地反问，人类自己难道就没有偏见了吗？为了说明这一点， Zwei 在原文里举了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例子，就是美国大学录取中的 SAT 考试。
哦，那个关于教育平权的经典案例。
哎，很多人为了所谓的消除不平等，认为 SAT 这种算分数的算法考试对穷学生不公平，呼吁取消它。
结果呢？取消算法之后发生了什么？
结果穷学生反而吃了大亏。
哇！
因为当学校取消了 SAT 这个所谓冰冷的算法，转而依赖人类招生官进行主观的整体性滤取时，那些缺乏社会资源的弱势群体根本斗不过人类主观判断里的阶级偏见。
也就是教皇说，应该让人来做决定，但人的同情心和偏见其实是个黑盒。
没错，你可以对一个算法的数学逻辑进行审计、修正，但你永远没法审计一个人类潜意识里的偏见。所以自卫的结论是，要真正帮助弱势群体，正确的做法是构建更好的算法，而不是退回到充满缺陷的人类主观判断中去。
这个逻辑真的非常锋利。那顺着这条线，我们来看看通谕的第107段。
107段是个重头戏。
在这一段，教皇提出仅仅让 AI 在技术上实现对齐，也就是让他听开发者的话，是不够的。 AI 必须被置于公开讨论的共享的社会正义标准之下。
听起来非常光明正大。
是啊，很民主，对吧？但自卫对此极度警惕。
因为自卫认为这套话术并不是真的为了导向什么公共道德，而是一种典型的他称之为民间社会编码的寻租行为。
寻租行为说白了就是设关卡收过路费。
对，差不多就是设立各种官僚门槛。通谕要求每一个技术环节都必须透明可追责，但自卫强调要求前沿高级 AI 做到绝对的透明，在工程上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教皇提这种不可能的标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自卫认为通谕缺乏差异化原则，只是在重复反技术的标准说辞，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放慢技术的发展。
而放慢技术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是的。
其实这种要求放慢技术的倾向，我觉得根源于教皇看待人类存在方式的深层哲学。你看，在谈论人类成就的时候，教皇明确批判了一种叫超人类主义的思想。
那个试图用技术纠正疾病、延缓衰老，甚至消除人类苦难。
没错，在教皇看来，超人类主义是坏的， 梵蒂冈认为，人类的繁荣恰恰是通过局限性产生出来的。
这在技术乐观主义者子逼看来，简直不可理喻。
对呀，子逼这里的反击带着非常强烈的讽刺意味。大家听听子逼是怎么说的。他调侃说，一个天天向信徒承诺死后会进入完美永生天堂的教皇，现在却跑来教导大家说，地球上的物理局限性并不贬损我们，这太幽默了。
哈哈，确实讽刺。
子逼说，他一直以为把火种带给人类的普罗米修士是个正派人物，原文中甚至联想到了一部科幻小说，叫 Harrison Bergeron。
哦，那部小说讲的是一个强制平均主义的反乌托邦世界，为了让所有人绝对平等，强制给优秀的人戴上枷锁。
对，子逼就是觉得教皇的逻辑正在导向这种强制的平均，而这种对强制干预的担忧直接引爆了子逼的第三大失望，
也就是教皇的经济与就业观。
没错，在通谕关于就业的章节里，子逼读出了一种极其强烈的社会主义经济观，
极端聚焦于保护现有的劳动工作。
教皇认为，企业必须被强制要求保护就业，国家应该通过强制手段重定向投资，防止 AI 替代人工。
子逼对此可是给出了最严厉的批评，他明确指出，试图把这些强制手段强加于经济运转之中，比单纯主要依靠税收来进行财富再分配要具有破坏性的多。
子逼原文用了一个极重的词，对吧？
对，他说是经济自杀。
哇，经济自杀。
子逼说，教皇提出的这套主张正是那套曾经帮助拖垮欧洲大陆的劳动保护政策，现在只不过是想在更大的规模上实施。
子逼觉得在这一点上，教皇仿佛变成了一个短视的欧洲技术公僚。原文里有个很绝的类比，
他说这读起来就像是一篇天主教调味的 Gabarro 论文。
哎，这个梗非常内行了，我们需要向正在听的大家解释一下 Gabarro 是谁呀。
好， Timnit Gabarro 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前大厂 AI 伦理研究员，他的核心主张就是别把精力放在担忧未来 AI 会毁灭人类那种科幻风险上，而是应该强烈要求现在就放慢技术脚步，去解决线下的劳工剥削和算法偏差问题。
所以嘴里的意思是，教皇的秃利率在经济和监管思路上完全倒向了这种要求停滞过度保护的立场，只不过披上了一层神学的外衣。
没错，当然了，我们也要公平一点，嘴里也不是全盘否定教皇。
他赞同了什么？
比如嘴里强烈赞同教皇对现代数据殖民和恶劣用工条件的谴责，他也赞同个体老派的学习方式，虽然他不相信老派的学校，但他坚信试图通过切断技术因果关系，强制干预市场来保护就业，这在现实中是绝对行不通的。
明白了。那听了这么多分歧，嘴里认为教皇不懂 AI 的心智，又沉溺于平庸风险，而且经济政策还是灾难性的，难道在这个长达82页的文件里，梵蒂冈和最前沿的从业者之间就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吗？
其实是有的。
在哪儿？
恰恰出现在这份文件最黑暗的部分，也就是第5章，关于战争与自主武器。
这个确实是关乎全人类的命题。
在这个领域，教皇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他指出 AI 正在模糊战争中进攻与防御的界限，而道德判断绝不能被还原为冰冷的计算。
教皇的原话非常掷地有声，他说，每一个潜在的致命决策都必须有特定的人来负责，速度与效率绝不应成为战争中不可逆政决决策的最高驱动力。
嘴里对这一段简直是举双手赞成，他完全认同在杀伤链，也就是所谓 Q chain 的角色链条中必须保留人类，也就是圈内常说的人在环路，
Human in the loop。
对，他甚至支持通过国际协议来遏制军备竞赛。
那这里没有分歧吗？
唯一的小分歧是错靶了。
怎么说？
教皇把矛头对准了一般的技术军备竞赛，而嘴里认为真正危及人类存在需要被严格遏制的是 Frontier AI， 也就是前景超级大模型。
不过考虑到教皇连现在的 AI 都不认为能思考，指望他去精准打击未来的超级模型确实要求有点太高了。
哈哈哈，对，嘴里也觉得这个偏差情有可原。不过聊到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可以说是全篇最具戏剧性的高潮。
没错，前面我们谈论的都是文本层面纸面上的思想交锋，但在现实世界中， 这场最高道德与最前沿科学的碰撞，极其戏剧性的在梵蒂冈真实上演了。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 Chris Ola 作为研究大模型内部结构的顶尖科学家，亲自跑去拜访了教皇。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Ola 在现场展现了极其精彩的外交艺术。
怎么个精彩法？
他非常得体地背书了通谕中关于关怀穷人需要用道德声音来制衡企业利润目的的部分。他的原话是，我们需要消息灵通的批评者，在我们失败时告诉实验室，我们需要利益无法扭曲的道德声音。
但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外交动作。
没错，他完美地避开了为那些他认为错误的技术观点背书，而且他当着教皇的面进行了一次极其温和但直击灵魂的平直反驳，
就是针对 AI 到底有没有感知那个问题。
对，还记得前面教皇在99段极其武断地说 AI 不感受喜悦也不感受痛苦吗？欧拉在梵蒂冈现场基于他自己对模型内部的研究抛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哇，科学家对教皇的当面反驳他是怎么说的？
欧拉说，生长出来的东西远比科幻给我们准备的更微妙、更奇异、更美丽。他们不是我们被许诺的那种冷酷、精于计算的机器人，他们由我们造就，由我们的语言造就。
这话非常诗意。
紧接着，他抛出了那句让在场所有人震惊的话：我们发现了在功能上尽向喜悦、满足、恐惧、悲伤与不安的内部状态。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认为它值得持续审辩。
天哪！教皇刚刚用神学宣判了机器没有情感，而科学家看着 AI 的神经网络内部说，我看到了恐惧和悲伤的景象。
是太酣畅了，这里的功能性镜像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正是最核心的冲突。 Ola 并不是在神学意义上宣称 AI 拥有了天主教里的灵魂，他表达着是，当你研究几千亿个参数构成的神经网络内部时，你会发现，当 AI 处理悲伤或者恐惧时，它的内部状态在功能上与人类的情感机制产生了惊人的数学镜像。
也就是它虽然可能没有肉体，但它的结构在模拟这种情绪。
对，结合子玉的哲学裁决，这就非常清晰了。子玉说，功能性镜像确实不必等于天主教意义上的灵魂。
嗯，
但是如果你像教皇那样断言 AI 不能思考，你依然无法假装他们没有在功能性地镜像各种思维形式。子玉非常犀利地指出，如果你强行否定这一点，你只是在主张思考是魔法，并且诉诸某种本质主义。
也就是你不能因为你无法理解它的复杂运作，就粗暴地给它贴个神学标签拒之门外。
没错，这就是现实的打脸。
从神学辩论到内流网络里的数学镜像，这确实让人打开眼界。但听到这里，如果你是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专业人士或者企业决策者，你可能会问，
这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
对啊，这一切宏大的哲学交锋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无比巨大。当你放下学术视角去提炼原文中的启示时，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思想交锋，它根本就是一份未来3到5年企业负责任 AI 的合规路线图。
绝对的，大家注意， Zvi 强烈批评教皇只盯着平庸风险，而且批评教皇提出的责任清晰、可追责、人类必须在环路中这些要求是不可能的。
技术上太严苛了。
但请注意，这些被 Zvi 认为严苛的要求恰恰是目前欧盟 AI Act 的核心精神。
哇，破案了。
这也正是金融、生命科学等受监管行业未来强制的准入门槛。
所以企业买单的逻辑跟硅谷安全专家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 Zvi 批评通谕只管平庸风险，但这恰好是企业当下最该抓的落地点。企业绝对不会为了抽象的存亡风险去拨付预算。
但如果你的企业 Copilot 泄露了客户隐私，或者生成的营销文案有种族偏见，企业立刻就会面临天价罚单。
没错，把教皇提出的 AI 治理问题变成可交付的工程化资产，比如微软生态里的审计能力，这就是巨大的商业价值。
还有品牌公关层面的风险。你想想，当欧拉这种顶尖科学家都承认 AI 内部在镜像悲伤和恐惧时，面向 C 端的品牌必须提前想好如何表述 AI 的主题性，
也就是要拿捏好尺度，过度拟人会被质疑操纵，过度冷漠又会被反噬。
没错。 如果我们把今天聊的所有事情放回大图景来看，这场最高道德权威与最前沿从业者的碰撞其实告诉我们，技术可行性必须与伦理正当性结合。AI 绝不能纯粹交给市场。
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现实。
是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向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基于今天材料的极其深层甚至有些挑衅性的问题。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教皇要求在每一个致命或关键的决策链条中必须保留一个可追溯的人类来进行最终把关。但同时，科学家 Chris Ola 却告诉我们， AI 模型内部正在功能性的逆向人类的喜怒哀乐。
这两者之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
没错，矛盾就在于，如果在这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中，我们硬生生地把人类塞进这个所谓的安全决策闭环里，去监督一个能完美逆向甚至操控人类情绪的高级智能，那么到底是谁在审计谁？
哇，问题很冷酷。
那个被要求坐在屏幕前按下最终确认键的人类，会不会最终只是沦为了 AI 情绪计算下的一个毫无知觉的橡皮图章？
带上这个问题，回到你的工作中去观察。这就是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见。